那么圣灵在希腊文，希腊原文所用的字呢，就是预表这个字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预表呢？预表啊，不可能讲得很细，预表呢只是大略的说，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大卫，大卫做主的预表只有在几点上做主的预表。第一，他合乎神的心意，在这点上他预表我们的主。第二，他流亡，后来他坐在宝座上，这也预表我们的主。还有你看见说大卫遇见扫罗的时候，他几乎可以伤害扫罗，结果你看见他没有，当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结果神把扫罗又放回神的手里，两次你记得吗？那两次不得了啊！如果那两次大卫成功的话，第二天那就坐在宝座上了，他不必再流亡了。你想想看，大卫一天到晚的流亡，他巴不得知道哪一天如果扫罗一解决了，他第二天就坐在宝座上了，他为什么不缩短那个苦难的日子呢？所以当神呢把这个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结果大卫又放回神的手里，感谢主。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大卫是预表我们的主？许多时候神把一个情形放在我们的主的手里，我们的主又放回神的手里。我们的主相信神，他知道说你们的时间是放别人的，我的时候是不放别人。你记得他这样说吗？你们可以过去，我现在不能去啊。我顺服神的旨意，不光问说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还要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，你敢不敢用你的手解决了扫罗？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，我的时候是不方便，我的日子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，在这些地方是代表大卫是预表基督。但是呢，你不可能把大卫一生所有的点点滴滴都预表基督，那就错了。举个例子吧，大卫犯了淫乱的罪能够预表基督？当然不能。大卫也有许多的软弱能够预表基督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每一次神在旧约里面找的人和事和物，不是隆重的点点滴滴的来预表新约的人生，是大略的说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很简单，在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那里，那封信里面，你知道圣灵只说大略说下面点点点点，其实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还有更多的字，但是那个不重要，那个不是重点。重点就是在使徒行传这里所告诉我们几点就可以了。你明白历史吗？你读所罗门的一生，那所罗门的一生有好多点点滴滴，你看见他也大兴土木啊什么等等，那这个呢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两点，一点他说智慧话，第二点呢就是他建造神殿，这两点就够了。那么至于他娶了多少妃，娶了多少的兵，那么后来他又拜了偶像，那弟兄姊妹这个都不重要。大略的说，我们只要就这两点突出来，就能够说出我们的主就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读预表要小心，你不能点点滴滴都用在主的身上，是不可能的，完全不可能啊！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预表的特点，预表总是给我们看见大概，预表总是给我们看一个轮廓，不是细节，给我们看一个大的方向就够了，就可以了。你不能读得太细，如果读得太细的话，那反而不是圣灵所说的。所以这个大略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呢是预表，所以写了下面的话就好像是那个文书那个东西的预表，是个代表性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预表呢是有代表性，是概括性的，不是点点滴滴的。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要紧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。罗马书第五章， 第十四节。第十四节呢，我们看哈，第十四节最末了一句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这要来之人是指着基督说的，很清楚。这里的预象在原文和刚才我们说的预表是同一个字，这些事是我们的预表或者见解。那么那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就是预表。那么保罗讲这段话，你要从十一到十二节读起。这就如罪是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然后第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那这里一面讲亚当，一面讲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基督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。那么亚当呢，是全人类的元首，基督呢也是新造的元首，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在这几点上你看见吗？亚当是预表基督的。那么亚当呢沉睡的时候，你看见勒庞就取了勒谷，就找了夏娃。那亚当是预表基督，夏娃是预表教会。那么亚当死了，从勒庞取出勒谷来，那么主耶稣呢也钉在十字架上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教会就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很看见很清楚，亚当呢乃是基督的预表。不过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说，那以后要来之人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图画在先，这个人呢在后。所以那个图画所要表现的那个目的物是在后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光讲图画，我们讲预表。为什么预表呢？预表有预言的性质在里面。预言呢是用文字把将来的事把它描写出来，而预表呢是用图画把将来的事描写出来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很多的预表就是预言，因为预言是用字写的，预表是用画来画的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在这里，从这里给我们看，预表有个特点，就是他要把他预表是什么呢？是将来要来之人的预表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亚当是旧约的人，是先的，后面有另外要来的人。那么你看看这个人，你就知道将来的人是怎么样。所以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的预言，不过他不是用画来说预言，是用图画来画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文里面，我们不讲说图表啊，我们不讲说表征啊，我们不讲说符号啊，我们也不讲说实际比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的预表就这个意思，预先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呢在这里有预言的性质，所以不光是轮廓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预表有预测的性质，有预言的性质。当亚当死了，勒庞取出勒谷，造了夏娃，这就是预言，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要为我们死，然后从勒庞，有人用枪砸烂勒庞，流出血和水来，教会就产生。所以这是预言，有这个明白吗？但另一面又是大约，为什么大约的呢？你看见说亚当犯罪了，那一点不能预表我们的主。亚当只能够在他是全人类元首那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不是如此，那亚当那个时候的亚当呢，取出勒谷来，你知道这是全人类第一次的手术，所以呢神把亚当放在手术台上，但那一次的手术是没有痛的手术，没有痛，根本不痛的，不需要有啥麻醉药。但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一次的手术是痛苦的手术。为什么？因为罪已经进到世界上来，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再经过手术台的时候是痛苦的手术。那这一点是亚当没有预测的，所以我们说那个预言又是 又不是全部的，是重点式的。所以我想你把这几个思想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什么叫做预表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从刚才所看见这些例子和所读过的几个地方圣经，现在大家能够知道大概什么叫做预表。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许多的人事物包括磐石也是预表基督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能预表基督。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在哪一点上预表基督呢，你看这个就需要我们知道明白怎么样能够解释预表，有它的定律的。那么关于怎么样能够明白预表，我想这是